随着川普和习近平通话即将进行，白宫透露了川普的最新策略，显示出美国在应付中共政策上的坚定立场。同时，中共新修订的监察法生效，意味着全民都将会受到严格的监控和控制，自由受到威胁。而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亲自指挥对俄罗斯军方的袭击行动，展现出如何利用木马屠城战术在敌人内部制造混乱，令人震惊。而金正恩的窒息监控手段亦都被海外媒体揭露，凸显出北韩政权对公民的高度控制和打压。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6月1号表示，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很快举行会谈，解决包括关键矿产争议在内的贸易问题。据路透社报道，川普5月30号指责中共违反了和美国达成的互相取消关键矿产关税和贸易限制的协议。贝森特1号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 Face the Nation 节目采访的时候说，中共正在做的是阻止对印度和欧洲工业供应链出口至关重要的产品，那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会做的事。贝森特还说，我相信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通话之后，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但是他们扣留了部分在协议期间同意发放的产品，那或者是中共体系内的一个小故障，又或者是故意的。等总统和习主席通话之后，我们再看。川普上星期也都表示，他确信会和习近平通话。当被问到川普是否计划和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时候，贝森特说，我相信我们会很快见到一些进展。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就表示，今次会谈的具体日期还未确定，但是我们预计川普总统这个星期将会和习近平就贸易谈判进行精彩的对谈，这是我们的期待。同时，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上个月在瑞士日内瓦就一些关税争端达成的协议。外界分析，由贝森特向媒体透露的内容，实际上也都体现了川普一贯的作风，他希望藉着压力令习近平回到谈判桌。由哈西特所透露的情况来看，双方确实正在沟通川普和习近平的通话问题，只不过哈西特加了一个这个星期就能够通话，这样习近平真的会在这个星期和川普通话？而这个通电能不能够令美中两国的关系缓和呢？资深媒体人张修杰表示，美国暂停对中共的高关税，但是中共稀土出口就延迟，影响美国和欧洲以及印度这些产业，特别是跟苹果产品制造有关。由于美国供应链重组仍然未成熟，缺乏稀土会造成产业压力，他认为中共未按照承诺出口稀土是谈判核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美方非常关注中方不遵守临时贸易协议的行为。他表示，北京不愿意批准对美国的关键稀土材料出口，这是川普总统批评中方违反初步贸易协议的其中一个原因。格里尔还说，来自中国的关键矿产流动还未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要求恢复，中共在遵守协议方面进展缓慢，那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要解决，但是他没有具体讲明将会怎样解决。张修杰表示，我们可以预期美中之间在跟着下来，如果川普和习近平不能够很快通电话的话，美国对中共的惩罚性关税又会出来。除了对中共的关税之外，我们也都见到最近美国政府对中共的一些封锁限制措施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除了之前讲到对人权晶片的反制之外，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在下星期很可能会签署多项和无人机相关的行政命令。知情人士表示，行政命令仍然在最终决定阶段。 可能终止中国制无人机的新机型在美国销售，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将会受到重大打击。由于中国的无人机在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是相当高的，包括在美国，所以如果一旦川普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禁止中国所生产的新型无人机在美国销售的话，那对中国企业是个打击，对美国的消费者恐怕也是一个打击，而且还会加剧美中科技和贸易冲突。张修杰认为这个行政命令签署的机会非常高，因为它符合川普目前的关税政策。第一，它阻止中国的产品进入美国。第二，联邦政府要加大投入在美国发展无人机。该行政令草案将会指示美国情报机构加快审查中国无人机龙头企业大疆创新和通道智能是否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咁喺美国国会喺2024年12月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嘅时候，授权嘅审查要求。两名熟悉草案嘅消息人士指出，一旦审查结果认定呢啲企业构成风险，美方将会对佢哋设立新嘅许可条件，实际上将会阻止佢嘅新产品喺美国上市销售。非牟利产业组织商用无人机联盟共同创办人兼首席行政总裁艾尔曼表示，新规定将会为美国无人机制造商提供推动力量，有望启动投资。他说，我们一直都呼吁美国扮演领导角色，希望白宫能够在创新方面和在安全方面发表强力声明，支持这个行业。所以无人机又是一个美中未来贸易战和关税战的另一个冲突热点。美中之间已经处于一个战争状态，只不过这场战争是在经济领域，美中之间会不会在军事领域发生一场真正的战争，一场热战呢？张修杰表示，这种可能性我看是越来越高。其实现在美国已经在军事方面对中共宣战，只不过宣战的方式和过去传统的宣战不一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美国的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所有的说话都是过去美国政府的官员从来没有讲过的。现在克格塞斯无论是对中共的称呼，亦或是对台海问题的看法，亦或是对整个印太局势的看法，都令我们看到美国军方已经将中共设定为军事上的一个敌人。美国的高级将领经常讲这句说话，现在是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讲的，如果我们同中共被迫发生一场战争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打败中共。这是过去军队高级将领的意见，而现在就是政府官员讲的，显示出开战的决策已经改变。克格塞斯在演讲中所提到的内容，标志着美中军事关系的重大变化。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之后的代谢会逐渐减慢，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帮助你充满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留言区的健康520网站。中共修新订的监察法2号起实施，根据大陆媒体财新网报道，对于被调查人员的监察调查措施，新法例在拘留之外还增加强制报到、责令候查和管理维护三项措施，还将拘留的法定最长时限由过去的6个月延长到特殊情况下的14个月。2024年12月25号，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监察法的决定，完成监察法实施6年首次修改。据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制负责人宣称，今次修改监察法是根据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授予监察权限。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制负责人宣称，今次修改监察法 是根据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授予监察权限，改良拘留期限，为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推进不敢腐败、不能够腐败和不想腐败提供法制保障。时事评论员 LT 认为，中国人对这项法律不可以掉以轻心，中共的惩治措施始终将会扩散到党外。上星期习近平推动的过紧日子运动，人民日报就呼吁不能够降低这些公务人员的对待，再苦再穷不能够穷干部，导致民间工厂员工福利下降，苦的就是老百姓。所以对中共的严厉管制党员，最终政策都是从严制民。腐败涉及党外利益者，这些人会因为法律牵连受到影响，而且按照他这个法律种埋了一些暗器，特殊情况还能够延长14个月，即是1年多，你再延长一次就2年多，再长2、3次，青春就没晒了，普通人亦都成为受害者。该法例威胁到整个社会，不单止是公职人员。 LT 表示，习近平的反腐思路是将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将权力放在笼里面监督，不交给人民，由他亲自掌控，实际上咁令到全党的腐败只有他和身边的人能够控制。他的监察法并没有在法律上堵塞腐败漏洞，反而是增加办案人的权威。另外，扣押的时间由6个月延长到14个月，对反腐的意义并不大，反而是加强当权者的权力集中和营造恐怖气氛。为了在党内实行任意扣押和酷刑，加强党内的恐惧感，逼死人对习近平表现出绝对的服从。但是这样也会带给习近平风险，就是你一味敢吓人民，吓体制内的人，可能导致反弹，每次李自成的情况最终选择反抗。在短期内，这种恐怖气氛似乎有助于维持独裁统治，但是由长远来看，咁是自掘坟墓。而现在中南海内部生变的传闻四起，中共大批集派人马被免、被撤、被拉、被调职、被提拔等，颇为不寻常。近期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罢免郑雁雄中共驻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和香港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等职务，接替他的是周齐。这个免职同样耐人寻味。郑雁雄2019年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被派往香港，负责维稳工作部署，同时在2020年出任中共新组建的国安公署署长。他的铁腕政策也都符合集中央铁腕治港的人选标准。郑雁雄在香港期间积极推动港区国安法，打压香港民意和抗议民众，以及诋毁海外媒体。不过在去年7月，中共三中全会传出习近平出事，随后习近平军权傍落的消息不断爆出，香港也都出现了异常。据报，港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长官办公室亲自主持研习会，和司局长等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一起认真学习习近平和深入理解中共三中全会精神。反常的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并没有出席。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表示，现在看回转头，那是不是跟那时习近平病重，取代习近平控制局面的中共元老突然下达命令，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挽救香港的国际形象，淡化中联办对港府的干预有关？郑雁雄的异常举动或者埋下了他今日被罢免的伏笔。郑雁雄的被罢免折射的是中南海权力生变，可能是中共新中央想调整习近平这几年来铁腕治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外界认为郑雁雄被火速罢免职务，引发政界震动和权斗猜测，此举不单只可能象征习近平对香港政策的重大转向，也都被视为中南海内部权力角力的新信号。郑雁雄被罢免职务，究竟只是人事调整，亦或是新一轮的风暴开始？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泽连斯基亲自监督策划长达18个月的蜘蛛网行动。1号下午对俄罗斯境内五大战略轰炸机基地发动毁灭性突袭，泽连斯基盛赞此举无疑将会载入史册。俄罗斯知名军事博客阿列恩指出，这件事将会成为俄罗斯的珍珠港事件。这项代号蜘蛛网的行动是以木马形式将无人机走私到俄罗斯境内。报道详细描述，乌克兰军方特种部队先是将117架 FPV 神风无人机偷运入俄罗斯，再以藏有这些飞行武器的移动式木屋，由不知情的当地货车司机运送到去近目标机场，而且距离乌克兰边境2500英里的地方。行动展开之后，无人机接到俄罗斯军方造价高昂的图95、图22M 战略轰炸机和 A52 预警机。泽连斯基更惊人地透露，我们在俄罗斯领土的行动办公室就坐落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旁边的一个地区，同时成功攻击了俄罗斯空军基地 34% 的战略巡航飞弹载具。他强调，我们将会继续这项工作。他还说，我要向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长马柳克将军表达感谢，这是乌克兰重大的胜利，乌克兰正在坚定自我防卫，我们会继续努力，直至到俄罗斯认知到必须要快点结束这场战争为止。因为这场战争是由俄罗斯挑起的，也都应该由俄罗斯来结束，荣耀归于乌克兰。今次大胆突袭引发军事观察家热烈讨论，有专家将它比作在1942年英国特种空勤团 SAS 突袭北非德军机场的经典战例。该行动虽然不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转捩点，但是就大大提升英军士气，同时扰乱轴心国后勤。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 Mikey K 向 BBC 分析说，俄罗斯人绝对不会想到，如果考虑他对普京战略资产的毁灭性影响，那简直是天才之举。圣安德鲁斯大学战略研究教授奥布莱恩就说，这个是战争中最引人注目而且最成功的行动，对俄罗斯战略空军力量造成难以估计的打击，同时预期俄罗斯反应将会非常激烈。包括西伯利亚、贝拉雅等四处已经确认的基地和一处不知名地点，标志着乌克兰首次深入袭击西伯利亚目标。而在无人机攻击的前几个钟头，俄罗斯邻近乌克兰边境的桥梁和铁路线亦都受到连环爆炸，造成7人丧生，几十人受伤。原定2号在伊斯坦堡举行的俄乌第二轮和平谈判亦都因为今次袭击蒙上阴影，还未清楚是否能够如期举行。而乌克兰网友都在倒传，今次蜘蛛网行动的参考背景是来自一款游戏的灵感《决胜时刻：先进战争》里面的金门大桥无人机袭击桥段。还有网友表示，莫斯科人不断失势，机场的火灾只是个开始，每次袭击都会对他们的后勤造成更大的打击，普京的军队是一艘下沉紧的船。纽约邮报报道，总部位于南韩的新闻机构每日北韩去年将一个北韩手机偷运出境，一个外观同其他一样的手机，揭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怎样窒息掌控人民。手机不单只会自动侦测和改变南韩流行用语，同时每隔5分钟就截图一次，存入隐藏的资料夹，可能是提供给北韩当局读取。咁系金正恩政权透过科技实行严厉打压嘅最新例证。纽约邮报引述英国广播公司调查指出，呢一架由北韩偷运出境嘅手机会对使用南韩流行语言嘅用户发出警告，同埋自动将南韩一词变为傀儡政权。另外，使用者尝试输入奥巴，亦都会被自动修正为符合北韩习惯嘅共产主义用词同志。南韩的奥巴是指哥哥，亦都经常用于称呼男朋友。BBC 调查说，画面仲会弹出警告，提醒使用者只能够用同志称呼年长的男性。 另外手机每五分钟就会暗中截图一次，同埋将图片储存喺使用者无法存取嘅隐藏资料夹。呢一啲档案好可能系留低提供俾北韩当局读取。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资深研究员、北韩科技与资讯专家威廉斯向 BBC 表示，智慧型手机而家已经成为北韩对人民洗脑的工具之一。他进一步警告说，北韩目前逐渐在资讯战占上风。在2023年逃走出北韩的24岁脱北者姜灰利向 BBC 表示，他曾经因为模仿南韩的发型和衣着被拦截和受到训斥。首次接触外部世界资讯是透过非法广播和韩剧，这令他产生逃走出北韩的强烈欲望。姜灰利说，我感到窒息，突然有一种非走不可的冲动。他描述说，我曾经以为国家限制人民生活是正常的，甚至以为全世界都生活在相同的控制底下，直至到接触到外部资讯才了解只有北韩是这样。2025年波兰总统第二次选举在6月1号举行，根据选举委员会的官方点票结果，保守派候选人纳夫罗茨基以 50.89% 的得票率险胜自由派对手华沙市长特扎斯科夫斯基。这场激烈的选战由两个星期前的第一轮投票以来一直牵动波兰选民的情绪，直至到2号清晨仍然悬而未决。1号晚公布的初步票站调查一度显示特扎斯科夫斯基将会取得胜利，但是几个钟头之后，随着更新的点票数据陆续揭晓，形势开始逆转。选举结果显示，在这位获得川普支持的新总统领导下，波兰未来可能走向更加民族主义的路线。纳夫罗茨基是一名保守派历史学者，曾经担任国家记忆研究院院长，该机构负责调查纳粹和共产时代的罪行。他强调天主教核心价值，同时在竞选期间主张限制移民，反对欧盟气候政策。而另一位总统候选人特扎斯科夫斯基就是外语能力出众，爸爸是知名爵士乐手，代表自由派和亲欧盟立场，在妇女权利和欧洲整合议题立场鲜明。在多项政策立场方面，两个人展现出不同的风格。纳夫罗茨基主打民族身份，而特扎斯科夫斯基就诉求持续欧洲一体化和社会主义。今次选举亦都被视为民众对这两条路线的选择。纳夫罗茨基在竞选期间获得川普政府的明确支持，他上个月曾经短暂拜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在选举前一个星期，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洛姆访问波兰，呼吁选民支持纳夫罗茨基，确保波兰能够同川普政府维持密切的关系。川普对纳夫罗茨基的支持令这场选举在外交层面亦都受到关注。在俄罗斯威胁和北约军事压力升高的背景下，波兰在欧盟和北约之中的作用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纳夫罗茨基的当选将会继续为波兰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增添变数。现任总理公民联盟领袖图斯克政府致力于将波兰重新和欧盟靠拢，同时争取欧盟资金支持，包括受阻多时的法治改革基金。不过罗斯罗夫茨基所代表的政治立场和图斯克政府就存在明显落差。今次选举结果也都可能为近年强势上扬的波兰资产带来考验。即使图斯克在欧洲政坛被视为击败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国内对他执政成效的期待和实际落差日益显现。纳夫罗茨基胜选之后，外界预期咁可能加剧2027年国会选举前的政治动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